收听科学有故事。
比科学故事更重要的是科学精神。在心理学正式诞生之前，我们已经介绍了科尔等心理学家，这就好像啊，在周朝没有建立之前还有周文王纪昌，晋朝没有建立之前还有晋宣帝司马懿那样。不过更奇葩的是啊，心理学的第一个学派建立之前就先出现了两个研究方向，分别是费希纳的内容心理学和布伦塔诺的异动心理学。这两个词听上去有点高能啊，你别着急，听我慢慢给你讲。在19世纪末期，欧洲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英国人占领海洋，法国人占领陆地，德国人占领天空。因为德国当时的哲学家特别多，因此第一代心理学大师无一例外都是德国人。古斯塔夫·西奥多·费希纳就是德国莱比锡的一位知名的校友。他16岁的时候啊，本来应该进入到这所大学呢学生理医学，但是他后来呢就转向了数学和物理学。1834年，费希纳成为一名物理学教授，不过他长期研究太阳光让他的视力严重受损，在养病期间呢，他患上了神经性抑郁，于是呢他又开始研究起哲学。1836年，费希纳成为研究濒死体验的先驱，他出版了一本书叫《死后生活手册》啊，这本书书名听上去很有意思。他认为人类的意识呢是很有局限的，每次只能提取脑海里的一段记忆，就像是提着一支探灯，而死后啊则会豁然光明，这成为他研究心理学的开端。大家都知道德国呢是盛产哲学家的地方，在这段自学的过程中，费希纳了解到了著名的哲学家康德的一个观点。康德说，心理学绝不可能成为科学，因为它不可能通过实验测量心理过程。但是这位横跨了生理学和物理学的费希纳呢却有点不信邪，或者叫不信康德，于是呢他就开始查找各种资料，然后思考测量的方法。于是他这一辈子啊都奉献给了身心关系的研究上。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1844年，费希纳进入到莱比锡大学任教，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能在直接而又可以报告出来的观察之下看到灵魂呢？直到1850年，费希纳阅读早在此任教20年的他的表哥生理学教授恩斯特·海恩里希·韦伯的作品，他就发现韦伯早就用物理方式来研究心理问题了。韦伯最主要的研究内容是皮肤，1834年他在自己的作品《触觉论》中详细报道了皮肤的压觉、触觉、温觉、冷觉、位置觉，还有像什么肌觉、痛觉、关节觉等等。他还提出了关于最小可觉察的韦伯定律，这个韦伯定律呢还有一个公式，写出来就是 delta phi 除以 phi 等于 c。 那这个 phi 呢是一个希腊字母啊，其中这个 phi 呢表示的是原始刺激量， delta phi 呢就是可感觉的最小变化量，这个学名呢叫做差别阈限，而这个 c 啊是为小于一的常数。也有的公式呢用 k 来代替这个 c， 这个啊就是大名鼎鼎的韦伯常数。好，我给大家来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公式，就是说如果有两个100克的物体放在你的手上，其中一个加重一两克，人体呢是感觉不出差异的，但是当变化量达到10克的时候，我们人就可以感觉出差异来了。放到公式里头呢，就是变化量比上原始量10除以100，得出常数是 0.1。 韦伯呢还因此提出了最小可觉察的概念。测量方法也很简单，就是用圆规的两个尖端接触皮肤，刚开始呢人感觉不出是两个点，直到某个距离可以感觉出来，这就是最小可觉察。不同部位的皮肤最小可觉察的值呢也是不同的。因为这些研究，韦伯成为了生理心理学研究的先驱。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 E.H. 韦伯啊还有一个哥哥叫 E. 韦伯，这个外文的名字呢比较难念，我就用 E 或者 H 来替代一下了。那这位 E. 韦伯啊，就是少了一个 H 的这个韦伯呢，也是一位生理学家。他发现刺激神经肌肉反射系统的某一部分就会让另一部分的活性降低，而且大脑皮质没有受损后的动物比切掉大脑的动物反应要慢，所以他就提出了大脑皮质有抑制功能的概念，启发了俄国谢切诺夫的客观心理学和美国的行为主义学派。这个真可谓是草蛇灰线，福脉千里啊。 按照韦伯的观点，差别阈限越大，人的神经呢就越大条，而韦伯常数越大，神经就越敏锐。但是费希纳却是眉头一皱，觉得这个事情啊没有那么简单。韦伯公式的函数图像是一条直线，可是人类的生理机能不该这么简单啊。如果韦伯是对的，例如一个物体重量的韦伯常数呢是 0.03， 那么不论是拖着一根竹签还是一根竹竿，只要重量变化超过了 3%， 人就可以感觉到。但是这显然有些不符合人们的常识。正所谓虱子多了不显咬，费希纳也发现啊，拿轻的物体有重量变化就很敏锐，而物体重的时候呢就不那么敏锐了。于是啊，费希纳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试验和计算，他用了均差法、极限法、常定刺激法等非常专业的数学方法来尝试证明刺激和感觉的关系。由于这个方法非常的复杂啊，在这里我需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均差法。例如拿一条固定长度的尺子，再让被试者拿一个可以伸缩的卷尺，两个尺子都没有刻度，直到被试者调节到觉得两个尺子一样长为止。当然啊，我们每个人的观察呢还是有误差的，这个误差以上的就是可感觉到的最小差值，多次对比后的平均数就叫均差。好，你刚才听我在这里说一个被试者的一次实验就这么费事，可见费希纳当年要测定那多种感觉，找到那么多的被试，重复做那么多次的实验，这个过程呢有多难。最终费希纳发现刺激和感觉之间是一种对数关系，随后呢他就提出了韦伯杠费希纳公式，这个呢又叫做心理学对数公式啊，写出来就是 S 等于 K log R， 其中这个 S 呢就是感觉强度， R 是刺激强度， K 呢是一个常数。这个公式就说明感觉和刺激量的关系呢是一个对数函数，当刺激弱度以几何级数增加的时候，感觉的强度就以算术级数增加。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人类的感觉没有想象中那么准确，当刺激强度是10的时候，我们感觉的评分呢是1，刺激强度是100呢，我们的感觉评分是2，刺激强度是1000，我们的感觉评分呢才是3，刺激越大感觉评分上升的越慢。如果要究其根本原因呢，我认为这很有可能呢是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费希纳的这个公式它的适用范围非常广，可以用来测量人的一切感觉，包括视觉、听觉还有肤觉啊，这个肤觉呢就包含痛啊、痒啊、触啊、温度啊等等，还有味觉、嗅觉、电击觉等等，它的应用非常广泛。我们也可以借此想象到费希纳当时呢是做了多少个实验，甚至到了20世纪50-60年代，随着通信科学和信息科学的发展，人们又在费希纳的经典心理物理法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新的心理物理方法，也就是信号检测论。同时啊，美国心理学家斯丹利·史密斯、史蒂文斯补充了费希纳的理论，提出了心理物理的幂函数定律，开创了新心理物理学。当然啊，这是后话了。可能是由于费希纳的实验实在是太耗时间，他的心理物理学纲要一直到1860年才出版，但是一出版呢就引发了学界的轰动。这本书启发了两位当时的晚辈，一位呢叫威廉·冯特，是科学心理学的开创者，还有一位啊叫赫尔曼·埃宾浩斯，现代联想主义心理学的奠基人。埃宾浩斯大家可能还是经常听到啊，因为我们讲到背诵的时候都会提到一个埃宾浩斯曲线，对吧？可以说啊，这本书是点燃心理学燎原大火的一个打火石。心理物理学诞生之后，费希纳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呢就把这个学科里的技能用到了极致。1871年他用数学方法测量美感，创立了实验美学。1876年出版的《美学导论》提出了13条审美心理原则，因此呢他又被称为近代美学之父。费希纳的实验美学在中国啊或许很少有人知道，但是在西方却是非常的流行，审美实验一直延续到今天。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先上个小广告，广告之后见。我向您隆重推荐我的付费专辑《环球科学有故事》。本节目啊，绝不是念文章，而是我把环球科学上的文章吃透、嚼碎、消化，再补充大量的背景知识后，以一种符合普通人口味的方式，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地为您讲解。我不仅会帮你从浩如烟海的科学知识中筛选出最优质的内容，而且通过我的讲解，会让科学思维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注入到你的头脑中。 费希纳用物理方法测量心理学的内容在当时的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但同样是德国人的弗朗兹·克莱门斯·布伦塔诺却提出了不同的方向。他不同意费希纳的研究心理学的内容，在1874年出版了《从经验的观点看心理学》。他提出呢，要研究意识的动作才是王道。从此以后呢，费希纳这一派就被称为内容心理学，而布伦塔诺那一派呢，则被称为异动心理学。能给对手的组织起个名字，这种骚操作啊，也是没谁了。一句话概括呢，就是费希纳一派是实验主义，提倡理科生一样的研究，而布伦塔诺呢是经验主义，提倡文科生一样的研究。但是站在费希纳这边来看呢，我派先祖韦伯提出公式的时候，你小子还没出生呢，比我的传人冯特还要小几岁，你就敢和我叫板，哎，我也真是给你一个呵呵了。但布伦塔诺可不这么想啊，他出生于莱茵河畔的富商家庭，家里呢是出了不少作家，从小呢他是英体美样样精通，是个从来没吃过什么苦的小神童。17岁的时候呢，他接受了神父教育，后来在杜平根大学学习哲学，但是他注定呢是要成为一个心理学家的。他在1862年写了一部《亚里士多德的心理学》。1864年布伦塔诺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在巴伐利亚州的福兹堡被任命为神父。两年后他在福兹堡大学任教，教授的是他非常擅长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但是我们看布伦塔诺的照片呢，就会发现这个人卷曲凌乱的胡须中啊，居然还透露出一股艺术家的气息，这注定了他这一生呢不走寻常路。本来啊一切都是顺风顺水，可是三年后的1869年，布伦塔诺神父捉了个大死，发文章反对天主教会提出的教皇无误论。什么是教皇无误论？就是教皇从来不会错啊，这个有点像我们以前的两个凡士。但是这个教会呢没有理他。两年后的梵蒂冈第一次会议中，当时的教皇皮乌斯九世就正式宣布教皇无误论为天主教的教义。那有些愤青的布伦塔诺神父呢就愤然辞去了教职，改信了新教，同时啊他也放弃了在德国当教授的机会。虽然和教会闹掰了，但是哲学的本质呢还是要接着研究的。他不同于费希纳，布伦塔诺啊还是非常赞同康德的观点的。在随后的日子里，布伦塔诺离开了德国，转战奥地利。1874年他发表了著名的那本书，就是《从经验的观点看心理学》。他直接走到了费希纳、冯特等人的对立面。布伦塔诺说，只有经验才是我的老师。由于同年他开始在维也纳大学任教收徒，所以异动心理学派又被称为奥地利学派。布伦塔诺给心理学画了个范围，研究三类心理现象。第一类叫表象，就是我看见、我听见、我想象都是当下的。第二类呢叫判断，比如承认、否认、回忆，这些呢都是属于过去的。第三类啊叫情绪，比如希望、想要、请求，这些呢是指向未来的。所以他这三类呢其实就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那接下来啊，布伦塔诺应该好好发展自己的学派了吧。哎，不，这里还有个小插曲。1882年，布伦塔诺发现自己啊已经变成了一个40多岁的老光棍，于是呢他就开始和一个女天主教徒搞对象。当时呢奥地利规定不能和承认神父的人结婚，布伦塔诺呢便学武则天，暂时就辞职脱离组织，在没人管的情况下他结了婚。然后啊他再回到维也纳大学教书，继续教了13年。这个人啊再加上刚才我念的那些数字啊，这个对于学校里的神职人员那简直就是双重打击啊，我估计在学校里碰到布伦塔诺都会心里犯腻歪。神父出身的布伦塔诺就给心理学画了一个范围，心理学是研究灵魂的学科，灵魂就是心理现象。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感觉、判断等的内容，而是感觉、判断等的活动。至于研究方法，主要靠内省，也就是自我观察。所以实验室呢，有没有是无所谓的，有实验咱也不反对。正是这个观点啊，让布伦塔诺和心理科学的诞生失之交臂。仿佛一切都是那么突然，1879年德国不但诞生了爱因斯坦，还在莱比锡大学由冯特建立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从此呢，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正式诞生，而冯特也从此成为心理学的一代掌门人。冯特他也主张通过自我观察的内省法来研究心理学，但是他主张心理学是一门经验学科，这两点呢都和布伦塔诺是一样的。但是冯特啊，他毕竟是费希纳的传人，对心理学的基本研究范围和方法还是不一样。 冯特是要用实验的方法做关于物理现象的经验研究，而布伦塔诺则是纯脑补。不过这个布伦塔诺啊，他自己还是青皮萝卜心里美，他对心理学的实践性应用还是挺乐观的。他认为可以通过语言和动作来研究心理活动，而且不仅能够研究正常的成年人，还能研究动物、孩子和心理异常者。后来的福兹堡学派深受这一观点的影响，布伦塔诺啊，甚至预言心理学是人类进步的基本条件，是一种把握未来的科学，其他任何一个理论学科都做不到这一点。但是啊，布伦塔诺实在是太爱心理学了，他把世界分为心理现象和物理现象。什么叫心理现象呢？说白了呢，这个有点像内存，就是没有任何物理现象能够表现出它能够存储数据的性质。潜台词啊，就是心理物理法纯粹是胡扯，搞心理学你就好好研究人的内部直觉，玩啥测量法呢？要啥自行车啊？那些测量法是严格控制的条件下才能完成的，局限于各种细节，放到现实生活中有啥应用性呢？但是冯特可不管那么多，他稳步发展自己的实验室，徒弟呢也是越收越多，开始自立山门。这意味着布伦塔诺还没来得及正式和费希纳开撕，已经要正面面对费希纳的传人了。这个感觉呢，就像是欧阳锋追着丐帮骂了三天，好不容易逮到机会，正要和洪七公大战300回合，洪七公突然说：“且慢，我让我徒弟郭靖和你先比。”然后啊，洪七公就蹲到一边吃叫花鸡去了。虽然这位欧阳布伦塔诺实际年龄甚至比郭冯特还要小几岁，但是老子连教皇都敢撕啊，我还管你这个？当然，此时的费希纳并不能安心的吃叫花鸡，因为他的眼病啊，让他几乎已经快失明了，实验呢是做不下去了，他只好呢又继续研究哲学。此后，布伦塔诺当然呢是没有正式参战，他也走上了培养下一代的路线。他在维也纳大学收的徒弟中呢，也是牛人辈出，包括现象心理学的创始人德蒙德·胡塞尔、奥地利心理学创始人亚里克修·麦农、格式塔心理学先驱克里斯蒂安·冯·厄伦费尔、人智学的创始人鲁道夫·斯坦纳。当然，最后这一位是大家都知道的、不可忽视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后人提起布伦塔诺呢，都会说他是一名伟大的心理学理论家，也是应用心理学的先驱，但是没有实验的支持，究竟啊是有点无力。好，讲到这里呢，未开始已结束的心理学第零次战争就暂时画上了句号，接下来啊第一次战争就要正式拉开序幕了，咱们下期再见。本期节目文稿由中原老师提供。
科学声音，
哎，很抱歉啊，这次有10天没有更新，我估计呢很多人以为我失联了。这个啊其实原因很简单，我去云南澄江拍《寻觅自然》第二季的外景去了，从去到回呢前后用了4天的时间。不过为了这4天的拍摄啊，我们其实前期准备又花了3天的时间啊，买各种各样的道具，然后联络各种行程，还有做各种各样的证明文件啊。你要知道要去一个地方拍摄，前期准备工作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这次去云南呢，就是为了寻找天下第一鱼化石的原始发现地。那我们是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啊，好不容易在当地村民的指点下找到了地方，拍到了我满意的镜头。要知道啊，我们人是一种脊椎动物，而鱼是最原始的脊椎动物。那么找到距今年代最久的鱼，就相当于是找到了我们人类在水里的最早的直系祖先。所以啊，我这次到云南是去寻祖去了。那么这个天下第一鱼到底长啥样，它的发现地又长啥样，他们的发现又有一些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哎，这些你别急啊，等着看我的《寻觅自然》第二季之探秘寒武纪，我会给你一一揭晓答案。另外我不得不说，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寻觅自然》第二季的拍摄季了，接下去的2-3个月啊，我都会处在非常忙碌的拍摄过程中，所以呢我这个科学有故事的节目的更新啊，必然是会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在哪里的，所以呢也请大家有点心理准备。讲到这里呢，突然又想起一个通知啊，我们5月份的线下活动，也是我们写作课的这个一堂线下公开课，也定下时间了，是在5月份的最后一个周五，也就是5月28号晚上的7点到10点，在上海举行。而如果你对我和吴金平老师的线下写作公开课 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到科学有故事或者科学史评话的微信公号中回复线下课这三个字，然后就可以获取报名链接了。好，我们在上海等着你，说不定我还会分享一点寻觅自然拍摄的花絮呢。好，咱们下期再见。如果我的节目还没听够，我向您推荐《科学史评话》。